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就让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在你寂寞的心房。就让淋湿的翅膀慢慢烘干，在你沉重的悲伤。就让迷茫的双眼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为你发光，倾听正大之声。
运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正大之声 FM 88.7。
Taco Talk， 日本史 Going， 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这个夏天，一个即将席卷舞台的名字。
Welcome to Mexico City。
五个女孩，一个名字。Taco，
Hola Mexico， 我是 Taco 队长索菲亚，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舞台了吗？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拉美，今晚就用歌声征服你们。
嗨，我是主舞肩膀内可可，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我是 Taco 的门面朵拉，今晚让舞台为我们发光。
Yo， 我是主 rap 香吉士。墨西哥准备好接招了吗？
从天空降落到舞台中央，他们准备引爆整个夜晚。
We are Tac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我们是 TACO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可可。
呦呦 check it out， 大家好，我是主 rap 香吉士。呦呦呦，大家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
没错，这是我们香吉士第一次在现场跟大家见面，看起来是已经兴奋到不行了。那我来采访一下香吉士，请问您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嗯，当然是好久没跟大家见面，是非常开心啦，但其实紧张比较多，因为一紧张我的语速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就越来越像在 rap。
你这个职业病是真的蛮严重的啦。但是啊，我们真的要好好讲，慢慢讲，才不会又在那边讲错国家讲错名字，真的很好笑。
放心啦，以我的职业素养，这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话说上礼拜嘟嘟嘟嘟 Dora 跟何拉美一起到墨西哥冒险嘛，那我记得还有 Map。
没错，他们提到墨西哥又再一次被法国入侵，所以啊，这周我们就要来聊聊墨西哥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波费里奥时期啦。
波费里奥感觉又是一个大人物耶，而且听说他还引发了墨西哥长达10多年的大革命耶。
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又是一段腥风血雨的故事。在第一单元时光泰克机，我们将深入聊聊波费里奥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他辛辣的独裁统治，又是怎么引起墨西哥翻天覆雨的大革命，
相当头痛。那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我们会来聊聊一个叫做面包的政策，还有 Sodaleidas 的故事哦。
面包是怎么变成政策的？什么 Sodaleidas 又是什么鬼啊？哦，真的没头没尾，有够莫名其妙耶。
先卖个关子，我们稍后揭晓。那在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我们会教大家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单字，偷偷说是跟旅行非常相关的单字哦。
我最喜欢旅行了，真的超级期待的。那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开启我们的时光旅行吧。
让我们欢迎 Taco。
等一下，我好紧张哦。
墨西哥主题场，冲啦！
升降机要上去了，准备，三、二、一。哎，这不是舞台灯，
那是金字塔吧？
有人戴骷髅面具在跳舞哎，
还有街头乐团。
不对，这不是舞台，
这是
时光塔口机。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时光塔口机。今天的时光旅行，我们会回到1876年的墨西哥，来看看波费里奥他是怎么横空出世，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啦。
等等等等，上礼拜我们提到的马西米连诺，他可以说是被骗到墨西哥嘛。那最终1867年法国撤军，帝国瓦解，墨西哥恢复共和体制了，对吧？
没错，墨西哥他这次好不容易恢复共和体制，结果十年后又瓦解了，真的有够惨。但是这段被称为共和国复兴时期的十年，肯定当然不是风平浪静的啊，反而是充满内部权力斗争的哦。
没错，首先是那个宣布暂停偿还外债，引发英法西出兵干预的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他又回来了。
对啊，就是上周提到的那个法国第二次入侵之前的总统啦。哎，但他其实蛮好的，他回来之后首先是先致力于恢复宪法，推行改革法案，他想要将国家现代化，削弱教会的势力哦。
其实他被墨西哥人视为民族英雄哎，虽然那时候战争让整个墨西哥政府负债累累，几乎快要撑不下去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哦。
那他怎么没有像童话故事里的英雄一样慢慢带领国家走向幸福快乐的结局啊？
因为现实肯定没有那么美好啦，他不断寻求连任，反而引发了自由派内部的分裂，所以这个时候啊，波费里奥他就出现了。
没错，他发起了第一次的武装暴动，但是在1872年，胡亚雷斯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总统就由最高法院院长莱尔多接任，波费里奥的第一次起义也就随之平息。
莱尔多啊，他延续了胡亚雷斯的政策，准备慢慢发展国家，但就在他准备宣布连任的时候，波费里奥又再次跳出来，以反对连任发动政变，正式开启了他长达35年的波费里奥时期哦。
哈，所以你说一个反对连任的人，自己却连任了30多年，什么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我们就马上用一个快速的历史小资讯来跟大家讲解这段时期的历史发展吧。
1876年，波费里奥以反对连任为号召，夺取政权，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独裁统治，史称波费里奥时期。他任内引进外资，大建铁路，虽然实质推动墨西哥初步现代化，却导致土地高度集中与严重的贫富差距。1910年，因迪亚斯拒绝真正民主，马德罗号召武装革命，最终迪亚斯于1911年被迫下台流亡。墨西哥进入长达10年的大革命时期。
所以说1876年的波费里奥第二次以反对连任的口号发起政变，成功推翻了当时的总统。但很扯的是，他自己上台后就又透过修改宪法还有操纵选举，开始了长达35年的独裁统治。
他完全就是双标的鼻祖啊，自己不让别人连任，自己却疯狂连任，他这样到底是怎么样拉拢民心的啦？
虽然他很双标，可是他是也蛮有自己的想法的啦。他觉得稳定的秩序是要靠国家的发展为前提，因此他大力发展经济还有建设，所以才会说这段时期是墨西哥现代化的关键。
哦，所以也可以说是以自由换取繁荣，那他的政策为墨西哥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耶。
没错，他认为墨西哥过去的混乱就是因为太过于追求民主，而现在更需要的是科学管理来发展国家，所以他首先做的啊，就是先引进外资，将资源全部都换成国库的现金。
他的第一步就是搞钱耶，他知道墨西哥的国库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是负债累累的状况，所以推行极端开放的政策，也就是出卖开采权。
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只要拥有土地，土地下的矿产权也就是属于他们的咯。
Bingo， 答对，这无疑就是对外国列强极大的吸引力，毕竟这种买一送一的活动谁不喜欢啊，买土地送土地下的矿产超级值得的，对吧？所以也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的公司收购土地耶。
那我知道我跟那些列强的共同点了，就是我们都超级喜欢买一送一的啊。我每次看到买一送一，就是完全守不住我的钱包，一定是提三大袋出来。
我也是。所以后来啊，墨西哥的石油还有铜矿都被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掌控了。虽然墨西哥的国库是成功转亏为盈啦，但是代价就是墨西哥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掌控，其实非常的危险哦。
这个就是太极端的弊端了。但波费里奥除了出卖土地权，他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成就，就是建设铁路网。
没错，这个铁路建设啊，看似是造福人民，但其实波费里奥才不是为了这个嘞，而是为了服务出口还有军事。他建设的铁路啊，就像漏斗一样，将内陆的矿产、农产品汇集后，直接通往北方的边境或是沿海的港口。
他对于赚钱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而且铁路其实也是他能够维持35年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哦。
这边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铁路跟统治有什么关系呀？
因为铁路让军队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抵达任何发生叛乱的地方啊，就是用这种快速镇压的能力，让他可以维持35年的统治。
那他的手段真的很高明。除了铁路，波费里奥还推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工业化，也就是说开始生产自己的纺织品、啤酒还有钢铁来代替进口。虽然说波费里奥立志要发展国内的制造业，但他还是非常崇尚欧洲的。他引进了欧洲的设计师来设计城市，想要把墨西哥打造成美洲的巴黎哦。
哇，那他完全就是崇尚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种最好的例子啊。但他美化城市就算了，他还排斥原住民文化，他认为这些旧文化是阻碍进步的根源，因此在打造美洲的巴黎的过程中，大量的贫民窟被拆迁，原住民被赶出市中心，真的有够过分。
我觉得虽然向进步的地区学习是成长的关键啦，但是完全扼杀原有的文化，破坏国家结构，也会对国家造成伤害吧。
所以他做的这些极端的政策啊，也不可避免的为后来的革命埋下火种。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先来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来自 Radiohead 的 Fake Plastic Trees 歌曲，回来再听听这些 trees 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吧。
Fake Plastic GirlYou bought from a rubber man in a town full of rubber bands to get rid of itself. It wears around. It wears around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adiohead 的 Fake Plastic Trees。 俗话说物极必反嘛，在波费里奥实行这些种种极端政策之后啊，相应的后果当然也就来了。
没错，在这些表面繁荣的背后啊，其实充斥着满满的社会矛盾。这些所谓的经济成长红利并没有让一般民众过得更好，反而加剧了苦难。
刚刚有提到波费里奥修改法律，让土地和采矿权变成买一送一，所以为了将土地卖给外国公司，他废除了农民传承百年的公有地，并转手就卖给了外国。到了1910年，大约95%的农民是完全没有土地的，只好被迫在大庄园当几乎是奴隶的债务农工。
大庄园听起来很像是什么欧洲高级贵族的地方，但其实就是少数几百个家族掌握了全墨西哥绝大部分的可耕地，而普通农民只好被迫进入大庄园当类似奴隶的劳工哦。
除了压榨农民，波费里奥还实行血腥的镇压。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政策叫做面包与棍棒。
面包与棍棒听起来怎么 好像很好吃啊。
好哟，不要再只想到吃的了啦。而且明明后面就有一个棍棒。好啦，那我要先来卖个关子，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就会再来揭晓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哦。
波费里奥啊，其实他还有一支军事部队哦，他们是效忠于波费里奥，巡逻农村，保护地主利益，还有抓捕逃跑的农工。那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啊，镇压农民，刚刚提到的铁路也就是他们快速镇压的工具啦。
不止在待在大庄园里面的农民受到压迫，工业化导致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纷纷涌入了城市，成为廉价劳工。他们每天在工厂里工作12到14个小时，不止环境恶劣啊，还会组织他们组织，还禁止他们组织工会，完全剥削劳工哎、欸。
对啊，放到现在应该早就被告到不行了吧？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一起非常重要的事件，称为卡纳内阿童矿罢工，这也成为墨西哥革命的开端哦。这时矿工工人抗议同工不同酬，再加上恶劣的工作环境，就引发很多工人的不满啦。
结果波费里奥利用武装警察强力镇压罢工还有抗争，所有事件中的工人遭到血腥的洗礼，他甚至允许美国的武装人员跨境进入墨西哥开枪，导致数十名工人的死亡。这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恨，因为人民发现政府保护外国老板胜过保护国民。
唉，连自己的国家都保护不了自己，那这些平民百姓会有多无助啊？
对啊，国家政府高高在上，完全不顾百姓的生活，自顾自的发展自己所谓的理想国。这些统治核心人物是一群自称科学派的精英，他们认为社会应该要由最聪明最有生产力的人管理，这也导致了极端的裙带资本主义。
哎，这个知识点好像有点太难了，裙带资本主义，那这跟普通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不一样啊？
裙带资本主义的阶级是锁死的，利润被一小群人，也就是裙带圈所垄断，那其他人再努力也没有办法进入核心，所以这也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愤怒。
我懂，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论多努力，所有的政治权力还有经济红利啊，都被这群官员锁死。那这些人在35年间几乎都没有换过，真的很夸张哎。所以这好像也成为了革命的爆发点。当波费里奥越来越老，这群精英还是不愿意下台，最后中产阶级与基层农民联手，革命就此爆发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一首来自 Sam Cooke 的 A Change Is Gonna Come。 墨西哥农民及中产阶级究竟是怎么改变这一切的呢？歌曲回来我们再来继续聊聊吧。
I was born by the river in a little tent. Oh, and just like the river I've been runningEver since,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 know a change gonna come. Oh, yes, it will. It's been too hard living, but I'm afraid to die. Know what's up there beyond the sky.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 know a change gonna come. Oh, yes, it will. I go to the movie and I go downtown.
耳边听的歌曲是来自 Sam Cooke 的 A Change Is Gonna Come， 改变即将来临。可可，你准备好了吗？
说准备是准备好了啦，可是改变才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往往都发生得很突然哦。可能你跟墨西哥一样，只是缺少一个契机啦。那这场革命的导火线叫做克里尔曼访谈，它并不是发生在战场，而是在一份美国的杂志上哦。
这是因为波费里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的时候呢，他表示墨西哥已经准备好迎接民主，我决定在1910年大选后退休。 那这句话原本其实只是说给美国投资者听的啦，目的是为了展示墨西哥很稳定，没想到国内的反对派竟然当真了。
哦，这就是所谓的祸从口出吗？原本压抑的政治势力开始疯狂组织政党，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就是马德罗。
马德罗他其实不是普通农民哦，他是出生于北方富有家族的知识分子。那在1910年大选时，马德罗他的声势非常的高，波费里奥就觉得他被威胁到啦，所以就随便找个借口把他送进监狱里面。
而且大选出炉之后，波费里奥宣称自己是几乎全票通过，这种超级不要脸的坐票就直接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啊！
马德罗接下来操作才是火上浇油，他在保释后啊，就逃往美国德州，发布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宣布1910年后的大选是无效的，并指责迪亚斯是个篡位者。
而且他还进行了武装号召，原本就对体制很不满的各方势力就迅速集结起来，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波费里奥不是有很厉害的军队吗？他们怎么会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虽然波费里奥拥有精良的联邦军，但其实军队高层已经腐败而且老化了。
当波费里奥意识到大势已去，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屠杀，他同意辞职并签署了华雷斯城条约哦。
1911年的5月底，迪亚斯在深夜搭上前往巴黎的船，离开之前他看着迎接马德罗的群众啊，留下了那一句预言般的冷笑，马德罗释放了一只老虎，看他能不能驯服他。
这边的老虎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份条约对革命者来说是一份未完的革命啦，因为这份条约其实还留下了旧势力的毒蛇哦。
这边毒蛇是旧联邦军队的意思吗？
并购没错，马德罗同意保留旧联邦军，结果不到两年，这群旧军队的将领就发动了政变，杀害了马德罗。华雷斯城条约表面上是双赢，迪亚斯下台了，马德罗赢了，但其实马德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解散了保护自己的兄弟，也就是革命军，却留下了敌人的毒蛇联邦军。
你不觉得这就很像是打了胜仗却叫自己的保镖回家睡觉，然后请自己的保镖请对方的保镖来保护自己。这逻辑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真的，所以波费里奥走的时候才会说马德罗放出了老虎，因为他知道这份条约根本就平息不了人民对于土地还有正义的渴望啊。
真的是一波三折的墨西哥啊。这场革命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呢？那在第一单元的尾声，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这完全就是波费里奥失去权力之后的主题曲。
那莎莎们也可以期待下个礼拜墨西哥会有什么后续发展哦。那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再回来收听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簿。
Close on me, and I discovered that my castle's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也许那些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让我们更能拥有面对明日的勇气。
给我星星，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黄介伟。
家事国事大事小事鸟事杂事芝麻绿豆事鸡飞狗跳事讨厌的事烦人的事生气的事乱七八糟的事，
只要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跃的电台，
爸爸的心情嗨翻一整天，
爸爸啦爸爸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啊。
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
假装辣妹撒撒娇啊！
拿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
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十二期被扣款哦。
钱如债，你被我骗过了吗？1655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
是关心您呐、
啊。这套衣服好漂亮啊、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啊，回到化妆室了，终于可以小小休息一下。
哎哎哎，你们听说了吗？有人居然真的相信。
哦，拜托，这还不够扯，你们都不知道，我上次在厕所听到有人。
不是吧，竟然还有人当真，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现在时间是2: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可可，
我是香吉士。那接下来到了第二单元的莫名其妙事件部，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是改革时期的故事哦。
没错，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非常励志，是关于当时女性士兵的故事。他们在战场上可是巾帼不让须眉呢。
哎呦，女性力量终于要崛起了吗？不只会拿锅铲，拿枪也是帅到不行啦。
那当然啦、啊、他们不只要负责后勤，还要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呢。
第二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单元提到的人物迪亚斯哦。
我们会重点介绍他最著名的政策“面包与棍棒”。
诶，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每周的主题一定会跟食物有关啦！
真的，而且每一周都一定要给我玩可可梗，今天这禁止玩了好吗？越来越觉得可可一点都不好吃了。
不好意思，我是可可梗的拥护者，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可梗的。
太过分了！好啦，现在赶快进入今天的女性士兵所的 Lilas 的历史小剧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这边他受伤了，
我没事，先把药送去前线。
你流这么多血还说没事，再不回去处理你的腿会废掉的。
我可以，我们如果不送，前线的战士们会死。
那你呢？你就可以死吗？
能走到这里的人本来就准备好了，你忘了吗？他们叫我们 soldaderas。
好，那我们一起去。我们不是只是跟着来帮忙煮饭的人，我们是 soldaderas。
对，我们也是可以上战场的人。
听完了小剧场的故事，大家是不是一直听到里面出现的 soldaderas？ 其实这个西班牙文的意思就是女性士兵哦。
我很好奇大家莎莎们对女性士兵的印象是什么啊？因为我一开始想象的其实是神力女超人那样帅气的角色。
我也是，就是那种感觉一出场就会自带鼓风机，然后披风会飘啊飘，随风飘扬的那一种。
对啊，没错。那可是其实在墨西哥革命的初期，女性在军队里面的角色比较像是超级工具人，他们要跟着部队移动，在洗衣煮饭，还要照顾受伤的士兵哦。
所以他们其实是随军的后勤大总管。那要怎么样，那想要拿枪上战场的人要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佩特拉埃雷拉最酷的地方了啦。
佩特拉她是一个不甘心只留在后方煮豆子，而是想要冲在战线最前面的人，但当时军队根本就不收女兵，所以啊，她作为一个超级大胆的决定。
我来猜猜，难道是直接在兵单上改性别吗？
No， 他直接让佩特拉这个身份消失，他剪掉了头发，穿上男装，化名成佩德罗，混进了当时军功最显赫的部队。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耳熟哦，这根本就是墨西哥版本的花木兰嘛。
没错，其实差不多啦。听说他为了不被发现是男生，每天都会比所有士兵更早起床，天还没有亮就会坐在萤火旁边，拿着刮胡刀对着空气假装刮胡子。
没错，而且只要有人问的时候，有人问说，你脸上用眉毛到底在刮什么啦，他就会说，我的胡子才刚要长出来啦。
我发现你还蛮适合演中年大叔的。
我不想听，我的出演费可是很贵的。好啦，不过我比较惊讶的是，这个理由竟然会被大家相信，看来当时的战友们也是挺单纯的吼。
真的，但除了笨笨的战友之外，佩德罗其实在战场上表现得比男士兵还要猛哦。
他不止听说他很勇敢、聪明，又会领导其他士兵，而且他的枪法超级准的，根本是神枪手的等级了吧？
他可不止枪法准呢，还是个炸弹专家哦。当时有一场战况是非常的焦灼，佩德拉毫不犹豫地冲到第一线去炸掉最重要的桥梁，就直接改变了整个战局。
我想这边要提醒一下莎莎们，战争中的桥梁可不是普通的建筑哦，它代表的是军队能不能前进，物资能不能运送，还有敌人能不能追上来。
没错，那听到这个佩德罗的身份，做到这样其实确实已经是大家公认的猛将了。如果是我，应该也会相信他是男生了吧。
我也是，而且佩德罗在军中已经有一定的声望之后，他终于决定不再隐藏自己。
是要掀开马甲了吗？
他直接大胆地揭开他的伪装，告诉全军队说，你们口中的战士佩德罗其实是我佩特拉啦。
可是听说他的结局好像是蛮难过的啦，这就是故事中最遗憾的地方了。佩特拉他虽然躲过了战场上的子弹，躲过了炸药，最后却在酒馆里面被一群酒鬼骚扰攻击，然后中弹之后就因为伤口感染而去世了。
对啊，曾经带兵打仗炸掉大桥的英雄，最后却死在这种寂静的角落，甚至很多历史书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呢。
是啊，那说到这里其实又让我想起了花木兰的故事。比起佩特拉，木兰其实比更多人都还要幸运，至少她的勇敢被写成了诗，拍成了电影。所以啊，接下来想要送上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花木兰的主题曲 Coco 李玟带来的《自己》。
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由 Coco 李玟演唱的《自己》。这首歌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英文版本的《Reflection》，但我觉得李玟诠释的中文版本特别的触动，所以今天我是来挑中文的版本啦。
哎、欸，可可，我们要赶快把情绪收回来啦，因为接下来这位大人物可就没有那么感性了哦。
没错，我们要聊的就是刚刚第一单元提到的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
他不就是一位暴政的总统吗？
哎、欸，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确实把墨西哥改革得非常现代化吧？
确实啦，如果是当时的游客，墨西哥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漂亮的明信片，是一个进步又稳定的现代国家哦。
明信片漂亮是因为你只看正面吧？这张明信片的背面写着它最冷酷的统治逻辑，叫做面包与棍棒。
来了来了，是刚刚开场提到的面包与棍棒，不过应该不是吃的了吧？
当然不是啊，这里的面包是跟爱情与面包一样，代表着现实中的物质哦。
让我来猜猜，爱情跟面包，可可你应该会选爱情吧？
哎呀，被发现了。
这其实很简单的猜，就猜到了。哎，但是我觉得其实迪亚斯已经把面包用得像利益一样，因为他会跟大家说，如果你是地主、军官或是商人，只要你听话支持政府，我就给你土地、官位还有发财的机会。
真的，那些升官发财的机会根本就是另一种可以吃饱的面包。
不要忘了这个政策还有棍棒。
棍棒就是，如果你敢反抗、敢写文章骂政府，或是像农民那样出来抗议土地被夺走，那你面对的就会是警察啊、军队啊、监狱啊，甚至会是直接消失了。
又来又来，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墨西哥版的白色恐怖时期。
是真的很像，不过这类的戒严事情其实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会发生过啦。
确实啦，不过可可你知道吗，迪亚斯本人其实很幽默而且很毒舌哦。
真的假的？
真的，据说当时常有人跑去跟他告密，跟他说，总统，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骂你，还在街头演讲说要推翻独裁，要不你赶快把他抓起来吧。
哇，那依照迪亚斯的个性应该是已经在准备手铐了吧。
对对，错误，迪亚斯其实只是很淡定的看着窗外，然后缓缓的说了一句西班牙文，这句话翻成中文就会是，这只公鸡想吃玉米了。
不是，他是在说什么冷笑话吗？这个真的叫幽默吗？是完全听不出来。
这其实在当时的墨西哥政坛已经算是最强的吐槽了哦，你不要这么对他那么严格了。
好啦，但当时迪亚斯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叫得这么大声，不是真的想要搞革命，他只是肚子饿了。
对，在他眼里，那些热血的反派者还有激进的文人，通通都是鸡舍里的公鸡哦。
超讽刺的就是，谁叫得最大声，谁就是最恶的那一只。
没错，以迪亚斯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他认为这些人不是有什么很伟大的理想，只是纯粹欠喂食，所以他就会丢给那些人一些好处。
公鸡吃饱之后啊，口号就从打倒政府变成其实政府也有他的苦衷，大家要多多体谅体谅啦。
多多体谅哦。而且迪亚斯最厉害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的面包与棍棒是有标准的 SOP 的哦。
所以第一步是要先喂饱面包给群众，看有没有人不吃，如果有人不吃而且叫得很吵，就撒玉米给那些特定的人闭嘴，如果这两样都不管用， sorry 咯，棍棒这时候就会真的给你敲下去咯。
但也因为迪亚斯把大家都看成是可以收买的攻击，所以他才踢到了铁板，因为有些人的理想是再多玉米都填不满的。
毕竟国家的资源还是有限啦，所以之后墨西哥的大革命才会爆发啊。
我觉得好像是我太容易满足了嘞，被丢第一口面包就会放弃理想了。
好啦，那既然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面包，接下来就要送上这首歌，是在讲爱情与面包的。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两个都抓住呢？那大家就一起来听听赵永华带来的《面包》。歌曲过后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我把爱情和面包让你挑。你说可以的话，你两样都要。是我问的没有技巧，还是我把爱的标准定得太高？我该不该为你的诚实骄傲，大声说好？我想我做不到，不想把气氛弄糟，当作玩笑。毕竟这种男人世上不算少。这一口咬，爱情在我脑袋里。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办案看证据，我是李昌钰。新闻我相信，政大之声 FM88.7。
Attention, please.
当我想要大声歌唱的时候。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88.7，懂你想听流行音乐的心。
同木，村子东边已经被攻破了，我们快要失守啦！
同木。撤退的路全部都被封死了，我们无处可去了。
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可以被击倒，但一定要赢得灵魂。无论时局再怎么动荡，我们都能一起听政大之声。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和你永不分离。
这套衣服好漂亮啊、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Taco Talker 课程广告 ，Ready， 3, 2, 1 ，Action！
现在还只会说 Hola 吗？
三分钟带你掌握实用单字，
五句话让你开口不尴尬。
哎，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了？
不要笑，再来一次。
好啦好啦，重来一次。
铜板价让你成为 Taco Talker。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7 政大之声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可可，
我是主持人香吉士，欢迎来到我们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欸，说真的，我其实最喜欢第三单元了，欸，
因为可以展现你的 rap 实力吧。我记得在第四集在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些亲属称谓的单字，你 rap 超级开心的啊。
你干嘛把我讲得这么坏，这么爱表现？虽然这是我心里真正的答案了。没有啦，是因为到现在第九集了，真的在 Taco Talk 这个单元中边打闹边学到很多东西。
欸，真的，我跟你讲，我上个礼拜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就听到两个外国人在聊天，但是一整串我其实都听不懂在讲什么，然后就突然听到他们讲什么 Who knew， 那是我在第二集的时候学到的 Who knew 六月。我觉得哇，我有学到东西。
我的天，你有叫住他们跟他们说要来听我们的节目吗？
就是比较害羞一点。
好，哦，
好啦，那我们这个星期讲到了波费里奥，虽然独裁，但是推动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那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火车了啊。那火车就是 Edlin，
其实跟英文的火车的发音有一咪咪像。欸，
对啊，其实车站的发音也很像啦，就是 Estación。
Estación， 所以火车站就是 Estación de Lin 哦。欸，那波费里奥新建了 de Lin 跟At Sea de Land 之后呢，就能把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运送到港口嘞。
没错，那港口就是 Berdo。 欸，这个单字就跟英文的发音就不太像了。我们来想想要怎么记会比较好记，不然等一下考小考又会想不起来。
好，那让我来想想。 Be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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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头
不如头。欸，这个还蛮好的。欸，
是吧？
你可以想象，你在一个超级繁忙的海港，港口边堆满了货物，那有一个小偷就在旁边动歪脑筋说，欸，这里的东西这么多，不如用偷的吧。
是不是有好记？
有。
因为这段期间墨西哥出口很多矿产， 农产品，所以在 Bledo 有这么多好康的资源，真的会觉得不如偷耶。
不得不说，墨西哥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有这么多珍贵的资源，所以才会引来欧洲列强一直的入侵。可是波费里奥一心就只想要把墨西哥打造成美洲的巴黎。
虽然说他的本意是好的啦，但有点太矫枉过正了，把原本有自己特色的该也都淘汰掉了。
好、哦，偷偷藏了新单子，不要以为我没有听到。
因为我要来考考看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讲话嘛。
当然有啊，该也就是某条路或是街道的意思。波费里奥花了一夜的时间就把新的路盖好了，盖一夜就是该也啊。
哎呦，今天突然发现可可有联想谐音梗的这个技能。那我们要不要来 PK 谁才是谐音梗大师啊？
好啊，那我来想船这个单字，你来想公车这个单字。
OK， 好，让我来想想。好，我想好了，你 OK 吗？
可以，我也好了。等一下，你那是什么志在必得的笑啊？看得就很讨厌。
因为我感觉我要赢了。好，我要开始哦。公车在开进公车站的时候，就是开进一个凹槽嘛，那公车站停下来的时候会顿一下，然后就会听到公车刹车的那个气压声嘛，所以公车就是 autobus。 有吗？
有。
有吗？
有那个 bus 的画面感很强，真的很像。
謝謝
你哦。有，真的很像那个公车就是现在直接开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Boost， 好，
我只能说谢谢你的捧场，因为对面的两位就是我们的赫拉美跟朵拉已经表情很不解了啦。
因为就是说我的讲出来我应该也是蛮脆软的。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船 Bargo 这个单字。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晕船呢？
但是遇到帅哥啊，或者是艳遇的时候。
对，没错，那我们去 bar 喝酒遇到帅哥，我们的魂就被勾走了。 Bargo 就是西班牙文的船 Bargo。
我必须说我是赢在画面感，但你是赢在真实性啊。好啦，太闹了，我们赶快回来。
好啦，那等等我们会请我们其他三位团员来选出今天这场比赛是谁赢呢？那再来向各位公布啦。这个单元我们教了这么多跟交通相关的单子，就一起来听听毕书尽的迷路，希望学会之后去墨西哥旅游就不会再迷路啦。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全都是你，他夜夜提醒我嘲笑自己的坠落，记得吗？两个人的爱情，就算失去一切也不后悔，再也没有为谁担心，你还在我心里留在过去，你给过的温柔我留着变成痛，我爱你才迷路怎么走找不到尽头，你拥抱了自由我拥有了寂寞，学不会放弃。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毕书尽的《迷路》。那我们要赶快学完最后两个单字，就不会再迷路了啦。
确实，因为看不懂这两个单字真的很麻烦，就是入口和出口这两个单字哦。
入口是 Entrada， 出口是 Salida。
这个，那我们在墨西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时，找到 Entrada 跟 Salida 就不会迷路了，才不会像毕书尽一样。我爱你才迷路怎么找不到尽头。
完蛋完蛋完蛋，最怕 rapper 唱情歌。天哪，我真的融化了，我自愿在爱你的这条路上迷路。
你不要再讲了，我真的觉得有点小丢脸。好啦，谢谢可可，那我也来 互相称赞一下，可可本人比名字更甜啦。好，好，OK， 到此为止。
好，
那我们来公布刚刚谐音梗比赛的结果，就是有可可胜出啦。
好啦，谢谢其他三位团员的青睐。既然我赢了，那就由我来考考香吉士刚刚有没有认真记单字吧。
好吧，放马过来。
那我们刚刚有教火车站这个单字吗？
对，欸，这个我会啊，哎，就是
我没有要考这么简单，哎，好吗？
好，
请你回答公车站要怎么讲。
哎呦，你现在问题绕一圈哦。好，没事，我会。火车站是 Estación de Tren， 那公车是 Autobús， 那公车站就是 Estación de Autobús。
没错，回答正确，yeah。 好，那下一题是填空题，请你将单字从中文转为西班牙文，然后用完整的句子回答。
嗯，好，有点小难啊。
那题目要听仔细哦。
好，
香吉士今天要出门，不搭公车搭火车，分不清出口和入口，只能街道徘徊独一人。
哎，好吧，我听清楚了。那我不只能回答，我还可以用 rap 的方式来回答哦。那可可，你帮我打拍子好吗？
好，没问题。
好，五六七八，香吉士今天要出门，不搭 autobus 搭的，分不清 Indaleda 和 Salida， 只能盖夜徘徊独一人。哇，
很强很强，
我好紧张。
哦，听起来很像轻轻松松哦，可是你念快，发音就很容易歪掉。那下节目之后，我们就再来多多练习啦。
对啊，学习新语言真的很难，真的要靠每天复习。好，那我们最后来回顾今天节目聊了什么吧。
今天在第一单元的时光踏口机中，我们回到了波费里奥长达35年的独裁统治时期。他的统治方式和推行的政策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土地集中在有钱人等等的负面影响，但确实让墨西哥走上了现代化的路啦。
在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我们聊了波费里奥和他推行的面包或是棍棒的政策，还有这位佩特拉，就是我们墨西哥版花木兰啦。
最后第三单元，我们学了各种交通工具还有指标的单字，这样以后去墨西哥玩就完全不怕找不到路啦。
这集 Taco Talk 实用性真的超高的，不过刚刚又是 rap 又是想谐音梗，真的是杀死我很多脑细胞啦。
香吉士是真的非常卖命了。
好，那既然是可可赢了谐音梗比赛，节目的尾声这首歌就让可可来看，来听听看，来分享一下他想听什么歌吧。
耶，yeah ，好，那我今天想要点一首西班牙文歌 ，Enudile， 是不是有听到熟悉的单字啊 ？Dilen， 没错，这首歌就是描绘搭火车的情景。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很认真学习新单字的香吉士还有听众朋友们。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回到 Taco Talk 哦。我是主持人可可，
我是香吉士。
Adiós.